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非常感谢刘高远的邀请，也谢谢费城的弟兄姊妹的接待，让我有机会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而且有机会来分享神的话语。我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受苦的仆人，慈爱的父亲。经文出自弥赛亚书53章。在主前700年，先知以赛亚他就曾问他心中基督的灵，来问这弥赛亚他将来是什么时候要显现，以及他的受苦，以及随后的荣耀。那在主后的2022年，今天我们也要求问这我们心中基督的灵，来求基督的灵帮助我们明白神借着这弥赛亚先知他的预言，让我们明白的受苦还有随后的荣耀，与我们今天有什么现实的意义呢？可以的话，我们稍微再看一下这些经文呢、刚才我们读了，我们可以再稍微再熟悉一下这12节经文。在这段经文当中，我注意到了这里面分别讲到了我们、他还有耶和华这三者，他们是相互交织反复呈现。那今天呢，我就带弟兄姊妹一起从这三个角度来看这个预言当中的弥赛亚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启示。在我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雨雪从天降下，并不突然返回，滋润地土，使地结出五谷，使撒种的有种，使要吃的有粮。主啊，你的话语也是如此，你的话语降在你百姓的心田当中，并不突然返回。主啊，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直到主你的话语在我们当中结实，使你的名得荣耀。主啊，求你亲自与你软弱的仆人同在，借着他来去述说你的恩言，使你的众百姓一同被建造。你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来看第一点，就是迷羊直返，罪人称义。那在这一段经文，他提到了两类羊，两种人。第一类羊呢是迷羊，指的是我们。在第六节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而另外一类羊呢，或者说另外一只羊呢，它指的是替罪的羔羊，是指的主耶稣基督说，在第七节说，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这里面讲到了两类羊，还讲到了两种人。第一种人呢是罪人，指的是我们。我们看经文的第5节、第6节和第8节讲到说，我们是作为罪人，这里面提到了我们的过犯、我们的罪孽，还有我们的罪过。那另外一种人，或者说另外一个人呢，指的是耶和华的义仆，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说的，说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羊之所以成为迷羊，是因为什么呀？是因为他们拒绝他们群羊的大牧人，他偏行己路，以致迷失了。那人之所以成为罪人，是因为他不愿意来去认识这位造他的这位神，而且是抵挡他，便成为罪人。我们本来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是蛮有拥有神的荣耀和尊严的，本来我们应当反映出神的荣耀，而且与神亲密相交，可是呢，我们却不肯遵守神的命令。尽管神的命令是确定的，可是我们却听从了那恶者的诱惑。圣经说人都想像神一样，这本身其实没有错， 但是人确实想通过抵挡神的方式想要献神，而不是通过顺服神的方式想要向神。结果呢，当人通过抵挡神的方式想要向神的一样，人没有更向神，反而与神更加的远离。不仅与神远离不向神，而且人也没有办法如实的来认识我们自己。我们说，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整个人都受到罪的侵染，我们彻底堕落败坏，我们与神、与人、与神所造的整个自然界所有的关系都遭到了破坏，这也是我们承受了堕落的结果。于是我们成了迷羊，成了堕落为抵挡神的罪人。我们远离神，我们就承担着远离神的一切的后果，是什么呢？是害怕，是羞耻。我们抵挡神，我们也承担着抵挡神一切后果。我们有罪，我们陷在罪的奴役，我们活在死亡的恐惧当中，我们活在这害怕羞耻当中，在世界中彷徨没有方向，我们活在罪的辖制当中，我们活在死亡的恐惧当中，让我们无法自拔，也看不到光。我们知道过去的两年多，这个疫情啊，这个病毒让很多人觉得非常的害怕。但是我想说的，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对疫情、对病毒害怕，应当，我们更应当害怕罪，更应当害怕得罪神，远胜于我们对周遭环境的这种担心和害怕。然而，因着神的羔羊、耶和华的义仆耶稣基督，我们这些迷羊得以直返，我们这些罪人被称为义。使徒约翰他指着耶稣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基督就是那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的羔羊，也是替代我们受刑罚的替罪羊，也是为我们赎罪的赎罪羊。我们众人的罪孽，我们这些迷羊的罪孽，都归到了耶和华的这只替罪的羔羊身上。圣经说，他被欺压的时候不开口，受苦的时候不作声，好像羊羔在剪羊毛的手下一样，他甘心背负我们的罪孽。我们看福音书上面说，基督他在面对大祭司、面对希律王、面对比拉多的审判，而且是不公义的审判的时候，他默然承受，他受鞭打、被羞辱、被列在罪犯当中、被钉十字架，死后而且羞辱的与罪人同来，与财主同葬，他默不作声。基督他承受了这一切，不是因为他犯了什么罪，他当受神的刑罚，乃是他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他之所以被从活人之地剪除，皆是因我们的罪过，是你的，也是我的。基督在这里他完全顺服以至于死，他的死是一种代赎性的死，这是表明了他就是神的义仆，他是神来拣选的那真正的能够做到那良善与忠心的仆人。神造了我们每一个人，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都是神的仆人，可是我们看人类的历史，我们读旧约圣经，其实你会看到我们虽然为神的仆人，可是我们却反复的不忠，反复的悖逆，不停的犯罪。真正的做到那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其实只有耶稣基督。也是正因着我们来认识了这一位神的耶和华的仆人，我们得称为义。我们都是神他造的这种羊，可是因着犯罪，我们都成为迷羊。我们也只有认识耶和华他为我们预备的这位赎罪羊，这位带罪的羔羊，我们才能回到神的面前，成为神羊圈里的羊，成为神家里的羊。这是我们救恩的关键，这就是基督他带赎性的受苦，好让我们这些在受苦的时候，我们也经历从神从基督来的这种超然的医治和平安。这是第一点我想分享的，就是迷羊知返，罪人称义。我们接着来看第二点， 第二点就是彰显了基督的劳苦果效。在经文里面，他一开始他就问了一个问题，说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我们想到耶和华的膀臂，我们应当想到这是代表着神的能力，代表着神的权力。我们想到神的能力和权柄的时候，我们想到什么？我们想到说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要使这个红海分开，洪水就分开，神说黑暗降临，审判埃及遍地，神就击杀了整个埃及的长子。我们想到的是神的这种能力是这样子的，可是我们读经文，就是说这些受苦的百姓，他们在受苦的时候，他们翘首一盼的就是耶和华的能力显现，耶和华的膀臂显露。可是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是，耶和华他们的膀臂竟然是在软弱的、毫不起眼的、遭人轻视的基督身上得以显现出来的。经文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如根，出于干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春天的这个嫩芽，或者说刚出干土的这个树枝。我从芝加哥飞过来，我才知道我是从冬天啊直接进入了夏天。就是芝加哥春天才刚刚开始，我会注意到那个树上的那种嫩芽呀，其实是不是树展的，其实是蛮丑陋的，它是很凝巴在一起的。不管是这个春天的这种嫩芽，或者说那个树根呢，就干土里面的树根，我们知道我们形容一个人的美貌，我们不会用这个形容，也就是说这是不美的。我们看到很多一些关于圣经的一些电影，或者其他的一些作品呢，不管是耶稣传啊、基督受难记啊，或者说上帝之子，你可能看的时候你马上能认出哪一个是耶稣，对吧？他能给你一种特别的力量。我在想啊，其实这些作品呢，它其实有很多这种文学性或者艺术性的美化。因为我们根据以赛亚书看，其实耶稣他的相貌真的是不起眼的，真的是不是很好看的。因为没有人说，像春天的这个嫩芽，像这个干枝啊一样，就是没有人看到他会羡慕，他长得没有让人觉得他马上能够认出他来。相反说他是遭人藐视，被人厌弃，可以说是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来总结他才是短暂的30载生活。耶稣他降生马槽，一出生他就受到追杀，他逃往埃及成为难民，他的家庭可以说是相当的贫寒。从哪里可以看出来？当他这个父母带他到圣殿献祭的时候，他没有像一般的人家去献上牛羊等物，而献上了什么？一对斑鸽或者说鸽子。这个也可以反映出他们家庭的一个经济状况。那在耶稣12岁之后，圣经就再也没有记载了。那根据一些教会的传统说，很有可能就是没有他养父这个约瑟，也很有可能说他的这个养父约瑟可能在很早的时候就过世了，也就是说他作为家中的长子，下面还有弟弟妹妹，他要服侍寡母来照顾幼弟幼妹，来养家糊口。可以想象这样的一个生活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生活。耶稣在一开始出来服侍的时候有30岁，可是看到他的犹太人说什么？说你还不到50岁。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他常年的这种劳累的艰辛生活，让他一个才刚刚30岁的人看起来其实有点像一个50岁的人一样。而且在服侍当中，我们看到他经常顾不上吃饭，他会饿，过多的服侍他会累，他会累到一个地步，他在床上一上船他就睡着了。当他所爱的人拉撒路死的时候，他也会哭。他面临人心的这种僵硬，他面对这种人生的就是人心的这种僵硬，他也会愤怒。当他知道即将到来的这个死亡的时候，他在科西玛尼园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把这杯撤去。”但他随即补充说：“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在十字架上，他会说：“ 我渴了。直到他最后说，成了，父啊，我将我的灵交在你的手里。我们知道前一段时间是复活节啊，当时我在灵修到读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我渴，这个是非常震撼的，因为他是赐生命泉水的那一位，他是生命的泉源，他却说我渴了。我们知道在美国有很多是自由派的基督徒，就是说他们把耶稣只是当成一个人，一个道德的典范，一个效法的模范。当然这个是有问题的，可是有的时候我们为了反对这个，我们却特别去强调基督的神性，说他是神的儿子，他是真神。但是我们在强调的时候，我们不能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我们不要忘了耶稣他也是完全的人，因为基督他作为完全的人，他能够完全体恤我们的软弱，而且能够完全来代替我们，为我们赎罪。基督作为百分之百的人，他的顺服才能够成为我们顺服的榜样。否则的话，如果基督不是完全的人，他只是神，我们说基督这样做，我们可以效法。只有他也是完全的，所以我们可以像基督一样，我们可以去效法基督，效法我们的主。我想有的时候我们在受苦当中，固然我们可以人可以帮助我们，人可以安慰我们，但我发现其实这些都有它的局限。很多的时候我想弟兄姊妹也同意，真正的给我们带来安慰的是神亲自的一个安慰，说孩子我都知道。当我们听到主这个知道的话，可能就胜过了千言万语，我们的心立时就得到了安慰。不仅如此，这里面说在十一节说，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这个是和本的这个翻译哦。那在最新的和本的修订版和修版，它是这样翻译说，因他自己的劳苦，他必看见光，就心满意足。大家看到它的区别了吗？一个和本的就是老一点，他就是说便心满意足，就比较说的比较笼统。可是在这个最新的修订版呢，他说他必看见光。也就是老的和本它是根据那个马索拉译本翻译的，而这个和修版呢，它是根据死海古卷，也就是说在上一个世纪四五十年代最新的发现，这个比马索拉要提前1000年，就更古老的圣经的译本，这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这里面他在受苦的时候他看到了光。什么光呢？学者认为这就是复活，就是生命之光。也就是说耶稣他的受难，他的受苦，他即使在受苦的时候，他依然看到那摆在他前面的荣耀，就像希伯来书所说的一样，也就是说死亡不能成为最后的结局，复活才是，就像我们第一首歌唱的一样，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也就是说基督的复活将他的受苦解释了，至此我们才彻底明白了以大耶和华大能的膀臂的意思。耶和华大能的膀臂不是透过人所常期盼的那样，或者这个世界所告诉我们的那样，是通过刚强通过权力来去证得的，而透过软弱透过顺服，就像这里面向我们显现的这位受苦的弥赛亚。我想对我们基督徒而言，神的荣耀的彰显有的时候不见得是用我们的成就，或者说我们的权利，有的时候正是当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正是我们与基督的同受苦，我们的这种软弱，我们的顺服来彰显神的大能的。这里面说那些认识他的人也就因此得称为义，这便是他劳苦的果效。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在受苦的时候，我们不仅要明白基督代赎的意义，他与我们同受苦，我们也要在受苦的时候像主一样，他在苦难当中可以得见我。你知道吗？人在受苦当中最难的是他看不到前面， 就好像他在一个隧道当中，他看不到未来的光。其实这个是最难的。但是基督他在受苦当中，他说他看见的光，其实也是给，而且他已经复活升天，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光的盼望。不管我们在这世上经历何等的苦难，经历何等的难境，我们也坚信我们要在苦难中得见那光。我给弟兄姊妹分享一个见证，这个是王彩云阿姨的一个见证。王彩云阿姨是我们教会的一个长辈，她在前段时间她刚刚回天家，享年90岁。我要在教会作为牧师会有机会参加一些葬礼，举办一些葬礼。她这个葬礼是很特别的，就是说她在这个葬礼之前，就是在她见主之前，她把她葬礼的所有的安排都准备好了，包括这个她不仅写好了遗嘱，她选好了在她这个追思礼拜上要唱的歌，而且她还写了一篇文章说等她走之后，让我们在她的这个追思礼拜上让我们来读，她有最后的话想对我们说。她一开始她就说，天父自幼年就拣选我，在我还不认识的时候，冥冥之中引领我，呵护我，带我多次走出死荫幽谷，并在青草地旁然后牧养我成长。我经历许多的患难和磨难，最终成为神的祝福。今天我只说我在职场上与神有关的体验，作为一个精神病这个医生的经历，以及我对灵魂的认识，这对我一生认识神至关重要。而且他还特别说，他说你们不要悲伤，你们要欢喜，因为他说我知道我要去见那爱我的神，我所爱的神那里去了。哇，这是当时我们去参加这个追思礼拜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是悲伤，是一种极大的盼望，满心的欢喜。包括他的儿子还有他儿媳妇都在教会服侍，我们也因着他的这个见证，是我极大的欢喜。他早年是在北京这个医学院毕业，做了精神科的医生，一辈子行医救死扶伤，在晚年陪着儿子来美国的时候认识了主。他一直在研究他精神，他以为只是这个 soul 就灵魂是什么，他一直在研究这个方面，直到他信主以后，所有的答案得到了解决。他说在他老年的时候，他的先生就早早的就过世，孤苦，然后呢他在最后的10年的时候反复进入那个抢救，他的眼也看不见了，也听不见了，但是在那10年当中，他说他没有孤单，他反而他跟神的关系愈加的亲密。而且在临终的时候，他说他看到了光，他说他这不是永别，这是再会，他会期待着要见我。我想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美好的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见证。我想我们弟兄姊妹有的时候在各种环境当中也是有各种的难处的，有的是身体上的难处，有的是心灵上的难处，或者是关系上的挑战，也许我们就是在，也许是我们临终，但是我们要记住，我们是有光的，我们是可以看见那光的。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我们来看成就耶和华的旨意。可以说是从道成肉身，耶稣都是在耶和华面前生长。耶稣遭鞭打、受欺压，都是事实。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归在他的身上，耶稣被从活人之地被剪除，也是为了耶和华百姓罪的缘故。耶稣最后与罪人同钉，与恶人同埋，与财主同葬，这都是源于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受难是出于耶和华的旨意。换句话说，耶和华所喜悦的事正是要借着耶稣的十字架来成就的。如果我们单单看到这个以色列的百姓还有领袖对以色列的对耶稣的厌弃，犹大的出卖，还有门徒的戾气，包括大祭司希律王、比拉多的苟合，做不公义的审判，罗马军兵的残暴，进而得出耶稣的受难是出于这些恶人一手造成的悲剧的话， 这说明我们还不是真的明白福音，因为耶和华才是福音的发起者。这不是说这些罪人不要为自己的罪来负责任，而是说我们罪人没有能力来为我们的罪负责，所以神他主动发起了这个福音，他主动差遣他的儿子来拯救我们，为我们死，成为赎罪祭，成为赎罪羊。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了神的智慧和能力反转了整个十字架，使这个咒诅，使这个死亡的十字架成为一个荣耀的十字架，成为一个带给人新生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在见证我们罪人的无能和我们的罪恶的时候，也是给了我们盼望，他成为一个救赎的十字架。神使他的儿子为我们死，对此呢，一些不信的这个所谓的圣经学者，他们说耶稣的受难呢是所谓的神圣的虐待 ，divine child abuse。虐待意味着什么？就是使道者和受虐者他们是被动的，就是受虐是被动的。可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是彼此相爱、亲密无间的。在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说，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而且也是出于三一神对我们世人的爱，耶稣基督天父差派圣子顺服，他甘愿走到十字架为我们死，使我们这些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且圣子他的受难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圣经说，没有人夺取我的命，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去，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在此我们看到三一神不仅是三一神彼此之间的爱的高峰，也是三一神对他创造这世界，对创造的人他的爱的一个高峰。前一段时间我读到了我的一个朋友他写了一篇文章，他是一个印度裔的一个圣经的学者，他叫 Nija Gupta， 他是在一个神学院教新约，他发布在这个今日基督教上的一篇文章，就是说他是这样的，他在文章中他回忆了他当时一岁的患癌症的女儿的化疗的过程。他每天要做的一个事情是这样的，就是每天要戴上那个橡胶的手套，戴上口罩，然后呢亲手把给女儿的这个吃的这个化疗的药物碾碎，然后跟这个果汁混合来灌到那个一岁女儿的口中。因为这个化疗的药物具有生物的危害性，医生特别警告说你不要吸进去，也不能直接的触碰。但我们知道那个孩子是非常的小，这个药物反应也会很厉害，那女儿会经常吐出来，可是每次女儿吐出来的时候，她需要把这个动作再做一遍。那个时候她感受到，她说她感受到自己非常的野蛮，尽管她知道这是正确的事情，她在做正确的事情，可是她觉得她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因为没有一个父母想要去伤害自己的孩子。你知道这个朋友他不仅是一个父亲，他也是个圣经学者，他以这个经历让他重新来去思想基督的受难，也就是他想基督的受难的时候，他通常是想到基督的角度，可是他第一次开始去思考耶和华的角度，天父的角度去思考。其实天父他是非常爱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当他看到他的独生的爱子经历这一切的受苦受辱受死，我想他的心也是跟着基督一起受苦受辱受死。感恩的是他这个女儿后来神很神奇的医治了他，他经过这个化疗活过来了，可是天父却使他的儿子耶稣真的是为我们死。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这种爱是一种何等的爱，就像以弗所说到保罗所祷告的那样，是过于人能测透的一种爱。也就是说在基督里神不是放弃他的儿子， 父亲将他的儿子赐给我们的同时，其实父亲也将他自己给了我们。这是神三一的爱，这是神圣的爱。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在经历苦难、经历难处的时候，我们不仅看到基督为我们的代赎，我们不仅看到在苦难当中看到那光，我们在苦难当中要经历三一神神圣的爱。那今天我们做一个总结，那么今天分别从我们的角度，从仆人的角度，也从耶和华这三个角度来看以赛亚书中关于基督受难的预言。三个方面，就是使迷羊知返，使罪人称义，这个是为了让我们明白代赎的意义，也让我们在苦难当中来去彰显了基督劳苦的果效，来去经历基督的安慰。而且呢，我们知道这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来成就耶和华的旨意，并让神的百姓在其中来经历他神圣的爱。今天的信息就到这儿，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你的爱是长阔高深的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爱。你将这样的爱因着福音已经灌在你自己的儿女当中，你自己的教会当中，就让我们在你的爱中得以完全。我们祷告说，特别是在经历难处的弟兄姊妹，在经历黑暗挣扎痛苦的当中，我们依然看到那生命之光，那就是基督的复活。我们永远不要失望。我们在苦难当中，神也是让我们切实的经历基督的苦难，因着经历基督的苦难，我们经历基督的同在与安慰。主啊，你的话语继续在你的百姓当中动工，扎在当中，直到结实，荣耀你的名字。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